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就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震撼，中国政府叫停 Manners 收购案，资本脱钩兑现。第二个是总有刁民要害朕，川普晚宴造枪击。第三个是台湾购美国108辆 MEAR 坦克全部到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4月24号突然解除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全部24名委员的职务，重创美国科研体系，并且会打击美国科研创新能力。白宫人事办公室4月24号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所有的委员，即时解除所有委员的职务，通知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美国科学委员会成立在1950年，至今已经有76年的历史。美国科学委员会是美国独立联邦机构，它的职责是监督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运作。美国科学基金会每年发放90亿美元的科研拨款，它是美国基础科研的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战后长期保持全球科技领先的地位，国家科学基金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啊，很多科技突破都来自科基金的直接资助啊，包括核磁共振、眼科激光手术啊、GPS 深空望远镜、什么南极科考等重大项目。而这些拨款都需要国家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和批准。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美国高校和产业界，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由总统任命，任期6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各种不满意，曾经提出要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削减 55%。那么美国国会否决了川普的削减方案，但是国家科学基金会2025年被迫取消了1000多项正在进行的这个科研资助项目啊。那么进入2026年，川普政府再次提出大幅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国家科学委员会反对大规模削减科研经费，那么试图保护美国的长期科研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政府把整个委员会集体解职。川普总统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特别是长期竞争力，不懈的打击令人不齿。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叫昨天，昨天报道说，重庆信托一部分投资人4月21号到25号连续5天在重庆金融监管总局的大门口维权。那么现场视频显示，投资者高喊重庆信托诈骗、孙晓明局长下台等等啊，等口下楼等口号，要求和局长孙晓明见面，但是孙晓明始终没有出现啊。重庆信托的多个融资项目啊，2021年开始出现违约或者是延期兑付，它集中在房地产和证券质押领域，包括恒大、融创、锦龙股份等项目。那么重庆信托的金润一号、姑苏一号等信托产品陆续爆雷，那么投资者损失上百亿啊。那么投资者多次维权都没有结果。地方政府的信托公司在中国通常是地方政府的非常重要的融资通道，它也被称为影子银行，一般不轻易违约，因为它自己要借钱。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房地产资金链断裂，那么信托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也逐渐的暴露。从2023年新华信托破产清算以来，中融信托、民生信托、五矿信托、平安信托这些多家信托公司都是很大的信托公司，陆续出现违约或者是兑付问题啊。 那么中航信托因为没有兑付上万投资者600亿美元的资金，去年四月成为第一家被托管的央企信托。那么今年一月，中国金融监管总局要求信托投资公司化解存量风险，守住不爆雷的底线，结果还是爆雷了，重庆信托还是爆雷。那么重庆信托爆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政府想再通过信托公司来融资将会非常非常困难。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德国之声4月27号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 2.8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9%， 连续11年上升，并且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报告指出，美国去年军费是9540亿美元，仍然全球第一，但是同比下降了 7.5%。 下降的原因是川普政府去年没有批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就说过，川普上台之后一分钱都没给过乌克兰，对吗？这是事实啊。那么过去三年，美国累计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达到1270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美国军费下降属于短期现象，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今年的军费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川普政府最新的预算通过的话，2027年美国军费可能上升到15000亿美元。那么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去年中国的军费达到3360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连续31年增长。中国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军费增长记录。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军费支出国，去年军费是19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8%。 日本去年军费是622亿美元，同比增长 9.7%。 台湾去年的军费是18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那么台湾的军费增长是1988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台湾在备战，那么大量的购买武器弹药。那么报告指出，欧洲是军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是受乌克兰战争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在大幅的减少，所以欧盟要重新武装自己，这是欧洲军费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其中德国去年的军费达到1140亿美元，同比增长 24%，是欧洲军费最高、全球第四高的国家。那么另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9号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从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间，全球武器贸易五年增长了 9.2%。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占全球武器出口的 42%。 那么之前五年是占 36%，从36增长到42%。那么欧洲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地区，武器进口增长了 210%， 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33%， 三分之一。主要的原因是乌克兰战争，还有就是川普政府的压力，欧洲大量的进口武器来武装自己。那么中国武器进口量下降了，去年下降了 72%， 啊 ,2021 年到2025年下降了 72%。 这是1990年以来第一次中国跌出了全球前十大武器进口国。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想买，别人不卖给他，主要是这个原因。那原来呢，中国是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打仗，所以他出口能力有限。第四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正在寻找投资方接管叫拉贾帕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从2013年启动以来长期亏损，收入不足以覆盖电费支出，连电费都付不出。那么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这个拉贾帕克机场只有少量的货运航班和包机运行，整体运营收入非常有限。那么这个机场建设完全依赖中国出口。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执政期间大规模的向中国借贷，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项目规模明显超出本国财政能力和实际运营需要，最终导致商业上的失败。2022年斯里兰卡爆发金融危机啊，中国债务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这个叫汉班托塔港。汉班托塔港是2017年斯里兰卡也是借中国的贷款，结果还不回来啊，所以他只好把港口经营权这个交给中国的招商局接管啊，租给中国的招商局，租期是99年。所以外界就认为中国有一个债务陷阱的外交的争议。那么在这些案例都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它推进的基建项目往往是依赖贷款来推动，规模和当地的经济能力不匹配，短期内形成基础设施投入，但是长期会形成一个债务风险。所以呢，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项目现在都陷入一个这样的困境，就是当地政府没办法还债，而基建运行呢又没办法盈利，就是这样的问题。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建立一个军民和官民合作的框架，利用军民两用技术共同开发军事装备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将会在日本生产由美国初创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强化美日防务供应链。那么这个框架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防卫省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日大使馆共同主导。那么这套框架的核心是让设计企业和制造企业形成长期合作，然后美国负责设计，日本就负责制造。共同社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设计、软件系统和无人机控制技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本土制造业这些年持续的空洞化，很多生产基地已经转移到海外，而日本制造基础扎实，供应链稳定，适合承担生产任务。那么目前美国和日本至少有50家小型的无人机企业，双方都希望通过这个新的架构把技术、人才和生产体系结合起来。共同社指出，这个官民合作架构是形成这个合作架构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不依赖中国的无人机产业链。那么根据凡无人机公司的数据，去年全球被识别的无人机当中，大疆占比达到 83.48%。 那么这个比例对日本和美国来说是非常的明显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和日本都担心，一旦未来台海或者是东海发生军事危机，如果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它的无人机的维修、零部件的供应都会出问题。所以日美目前正在推动无人机的合作，就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地区战争提前搭建后备系统。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今年夏天启动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谈判。那么谈判中提出日方承担的费用的方式来加强美军设施防护的方案。美日谈判涉及明年，就是2027年度5年的驻留经费分担，那么预计磋商会在夏季启动，那么设想到年底达成协议。那么日方考虑通过扩大日美地位协定下的设施准备费啊，以及每5年签订一次的特别协定中的新增项目，用于防范爆炸物啊、电磁波进攻、改善地下结构、加强建筑以及分散部署等等。日本政府说， 美方已经暗示设施防护需要加强，并且会增加经费负担。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驻日美军的驻留经费总额是 1.05 万亿日元，平均年度负担是2100亿日元，包括联合训练系统采购以及军这个机库建设维修费用。川普政府多次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美军驻留费用，那么日本的新方案意在向美国展示日方的努力，也会让 日方的支出进一步的增加。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加拿大多伦多 CP24 新闻台报道，多伦多警方4月23号宣布逮捕了三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利用假的基站实施大规模的电信诈骗。那么被捕的三人分别是27岁的林大峰、25岁的石俊明以及21岁的胡伟通。警方指出，这三个人利用一种这个设备，就是伪装成合法的手机通讯基站，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里架一个假的信号塔啊。那附近手机一旦自动连接这个假基站，就会收到各种假冒银行、假冒电信公司、假冒服务台平台的短信，这些短信会把受害者引导到钓鱼网站，再进一步的窃取他的银行账户信息、登录密码以及个人资料。那么这起案件最早要追溯到去年的11月，当时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现多伦多市中心出现了异常信号源，怀疑有人在运行假的信号基站。这个在中国很普遍啊，这个是以前些年，这些年没有了啊，要给我搬到加拿大去了。加拿大多伦多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发现有几万部手机乘机连接到这个假基站，总共造成手机和正规通讯网络中断了1300多万次。那么这种假的踪迹甚至影响拨打911报警电话。那么这三位中国人一共面临44项刑事指控，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危及生命的恶意破坏罪。这项罪因为打911嘛，911你打不通啊，所以这项罪名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这是加拿大第一次破获假基站的诈骗案件。多伦多警察局表示，这说明加拿大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公共安全和金融安全威胁。第八条新闻，意大利通讯社报道，意大利政府四月份把中国公民徐泽伟引渡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徐泽伟受中国政府指使，对美国科研机构发动黑客攻击，窃取包括武汉肺炎病毒研究在内的大量敏感科研成果。徐泽伟是中国公民，现年33岁，长期在上海宝研网络公司担任 IT 经理。那么美国司法部指出，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科技公司，是长期替中国政府执行网络攻击的外包平台，专门针对海外目标实施黑客行动。美国司法部早在2023年11月就向德州南区联邦法院起诉了徐泽伟。起诉书指出，徐泽伟在2020年2月到2021年6月期间重点攻击美国大学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目标非常明确，窃取他们正在进行的武汉肺炎病毒研究。那么当时全球正在处于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各国都在争分夺秒的研发疫苗、特效药和检测技术，谁掌握的这些核心科研成果，谁就有巨大的战略优势。那么徐泽伟被控窃取的就是这些关键的医学研究数据。美国方面认为，这不仅仅是普通的网络犯罪，而是典型的国家支持型的科技间谍行为。徐泽伟是2025年7月3号去意大利度假，入境米兰机场，被意大利警方当场逮捕。那么意大利法院4月初 就批准了把徐泽伟引渡到美国。那么目前徐泽伟总共面临九项联邦刑事指控，包括电信诈骗、身份盗取、未经授权的侵入受保护计算机系统等等。如果罪名全部成立啊，他会面临10年到25年的有期徒刑啊。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德国慕尼黑莫丘利报报道，德国警方4月20号逮捕了一名中国的诈骗团伙，包括3名女性和1名男性，4名诈骗分子都是50多岁，谎称自己能够驱鬼解除诅咒啊，在德国和欧洲对华人行骗。报道指出，一名60多岁的华人女性4月20号在慕尼黑市中心被3名诈骗分子搭讪啊，说她有这个鬼魂缠身啊，结果骗了上万欧元财物。那么德国警方当场逮捕了这4名诈骗分子。德国警方说，这个中国诈骗团伙并不是第一次进入欧洲作案，去年德国警方就盯上了他们。这4名中国诈骗分子再次到慕尼黑的时候，警方已经提前布控，就逮捕他们。这叫祈福党啊，以前香港叫祈福党啊。那么驱鬼祈福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4月20号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并且确认 A1 评级。穆迪说，尽管中国面临内外挑战，但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债务管理稳健支持评级趋稳啊。这基本上眼睛瞎了啊，瞎掉了穆迪啊。中国财政危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还在趋稳啊。这基本上国际评级机构呢，有一半是眼睛瞎，有一半背后有利益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旧时报报道，台湾智商叫制裁商业法院4月27号判东京威力科创前工程师陈立明10年徒刑，罪名是窃取台积电关键技术。其他3名涉案工程师被判2年到6年有期徒刑。那么东京威力科创台湾分公司被罚新台币1.5亿啊。检方指出，陈立明从台积电离职转投东京威力科创之后，就勾结台积电的工程师，一个叫吴炳俊、戈一平和陈伟杰3人啊，盗窃台积电2纳米制程的核心技术，意图协助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争取更多的台积电设备订单。这是台湾国家安全法修法之后第一起涉及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判决。台湾半导体面临日益严重的工业间谍威胁，那么这次重判显示台湾正在加大力度保护半导体产业。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十二条新闻，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军向美国采购的108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叫 MEAR， 其中最后一批28辆坦克4月26号运抵台湾，也就是台湾现在有108辆 MEAR， 应该是 MEAR 不是 MEAR 主战坦克。那么第一批是2024年12月到达，去年10月成军就38辆，第二批是42辆，去年7月到达，今年4月成军，第三辆是28辆坦克到达。那么4月27号凌晨这个到达新竹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照以往成军需要9到10个月的时程推算，第三批坦克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成军那么台湾陆军这个强化军力从2019年开始编列，总额是405亿新台币的预算， 向美国采购108辆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个简称叫 MEAR 坦克，基本上是地表上最强大的坦克，它性能非常的强大。艾布拉姆斯坦克是在海湾战争一战成名，曾经创造过一个记录，一辆坦克消灭伊拉克一个师的坦克，一个坦克师，一辆坦克，非常厉害啊。第十三条新闻，澳大利亚人报道，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4月27号宣布投入12亿澳元采购和升级装甲车，这是澳大利亚持续扩军的一个具体 进展。这12亿澳元分成两部分，12亿澳元的预算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7.5 亿用于采购268辆这个叫布斯马斯特装甲车。布斯马斯特装甲车是由法国泰雷兹公司生产，那么这268辆装甲车是在泰雷兹在澳大利亚的工厂生产，未来七年分批交付。那么第二部分是 4.5 亿澳元，主要是升级那个霍克伊装甲车，霍克伊同样也是法国的这个泰雷兹公司制造。那么近年来这个澳大利亚明显的加快了它的扩军的步伐，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到2033年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 GDP 的 3%， 未来十年澳大利亚还会额外增加1170亿澳元的国防支出。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给出的理由就是中国正在进行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所以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快速的恶化，所以澳大利亚要快速的扩充它的军事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总有刁民要害朕，川普晚宴遭枪击。纽约时报报道，白宫记者协会4月25号星期六晚上的这个8点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晚宴，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了晚宴。那么当天现场这个晚宴聚集了包括记者包括川普政府官员在内有2000多名嘉宾。那么晚宴是八点钟开始，开始不久宴会厅和酒店大堂方向连续出现了非常响的八声枪响。美国总统川普随行的特勤局人员高喊发生枪击，趴下趴下。那么现场出席晚宴的嘉宾迅速的在餐桌下面躲避。那么总统川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以及多名政府阁员都被特勤局人员快速的护送离开了宴会厅，随后安全返回了白宫。特勤局说嫌疑人试图持枪强闯希尔顿酒店的检查站，那么过程中向特勤局特工开枪，那么嫌疑人当场被制服并且被逮捕。那么交火过程中一名特勤局的人员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川普后来发布了嫌疑枪手的照片，没有配任何文字。美国媒体确认这名男子是31岁的加州居民科尔艾伦。根据 Lincoln 的资料，他有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的硕士学位，有独立游戏开发经验，他最近在一个教育公司任这个兼职教师。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艾伦事发前坐火车从洛杉矶经芝加哥到了华盛顿，并提前入住了晚宴举行的希尔顿酒店。艾伦在事发前，就是枪击案事发前十分钟向家人发电邮，宣布他整个的事情的看法。 他在这份宣言中说，一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他就感到愤怒。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再让一个恋童癖、强奸犯和叛徒啊，用他的罪行沾染自己的双手啊。艾伦的高中排球队队友形容艾伦是个天才，而且非常稳定啊。艾伦在电影中还说，他对能够在事发前一天携带散弹枪、手枪和刀啊住进希尔顿酒店感到很惊讶。那么艾伦预计今天就是4月27号会在联邦法院接受传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珍妮皮罗表示，嫌疑人将会面临两项使用枪支的指控和一项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官员的指控，并预计还会提出更多的指控。华盛顿邮报指出，川普总统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没有启动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啊。通常情况下，只要总统或者是副总统以及联邦权力继承序列中的关键人物出现某一个场合，那么这个场合就会启动国家特别安全事件这个保安级别是最高的保安级别，也就是说在这个保安级别之下可以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对这个活动实施最高等级的安全保护，但是没有启动啊。所以呢，这起袭击事件引发了外界对特勤局是否能够有效保护总统安全产生了质疑啊。那么政府官员回应说，晚宴保安措施发挥了作用，因为嫌疑人并没有进入宴会厅。川普总统是星期天接受了60分钟时事杂志的采访，他说当时他和第一夫人都趴在地上，然后主持人就问川普，你摔倒了吗？他说当时这个特勤局的特工要求降低身体的姿态，基本上就贴近地面啊。但是从现场视频来看，联邦特工把川普带离现场的时候，川普的确摔了一跤，川普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告诉你真相啊，只要对他不利啊。白金汉宫随后发表声明说，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星期一抵达华盛顿，按计划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不过呢，这起枪击事件令白宫办公厅主任，也就是川普的幕僚长苏西华尔斯面临严厉的指控啊，严厉的指责，因为按照职能，华尔斯作为幕僚长，他负责特勤局的指挥和调度啊，他是否需要为这次晚宴的保安措施失误承担责任，白宫内部现在正在争吵啊。那另一方面，随着五一临近，川普政府正在面临极限压力啊，川普派出的两位特使维德科夫、库斯纳上个星期六在伊斯坦堡没有和伊朗的谈判团队会谈啊，那么这锅没有米的水，按计划就没有煮出粥来啊。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往返伊斯坦堡，他只留下了伊朗的书面要价，然后就走了。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案规定啊，美国总统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战争最长不能超过60天。川普总统是2月28号发动了伊朗战争，5月1号就是60天啊。那么川普总统要么到国会申请授权，要么立刻撤出伊朗战争。那么法案允许总统延长军事部署30天作为撤军的需要，但是总统要向议会出具书面保证。那么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还封着呢，伊朗核项目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那川普打了两个月的仗没有达到任何的目标，那现在又发生枪击事件，美国人这次对 和川普有关的枪击事件好像反应很冷淡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中国政府叫停 Meta 收购案，兑现了资本脱钩啊。新华社报道，国家发改委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对外商收购 Meta 项目做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啊。那么中国的90后创业者叫肖红，他在2022年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蝴蝶效应啊。那么蝴蝶这个 Manus 呢，就是蝴蝶效应孵化的一个人工智能初创项目啊。 Manus 是去年的3月向海外市场推出了一个人工智能产品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呢，美国风投机构 Benchmark 去年4月领投7500万美元投给他 Manus。 当时 Manus 的估值是5亿美元。那真格基金啊，真格基金就是腾讯啊，真格基金、红杉中国、腾讯，还有就是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都参与了这个蝙蝠效应的早期投资。他都不是直接投这个 Manus 是蝴蝶效应的其中一个项目。那 Manus 是去年七月把他的总部迁到了新加坡。他原来的公司在北京啊，那 Manus 同时把骨干，他的国内骨干团队全部迁到了新加坡，关闭了中国国内的运营实体，甚至把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全部清空掉，就是吹灯拔蜡走了，走人了，就走，全部去新加坡了啊。然后呢，脸书 Meta， 脸书的母公司 Meta。七月份他不搬到新加坡吗 ？Meta 12月份就宣布以二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Manus 啊，去年12月啊，然后把 Manus 的团队逐步并到 Meta 里面去啊。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年的1月8号，去年十二月不收购了吗？今年的1月8号，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商务部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对 Manus 收购案以及出口管制、技术出口、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展开评估调查，就是我要查你这个案子，这个收购案啊。何亚东强调，中国政府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和国际技术合作，但是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的法定程序啊，那就是要查你呗啊。结果金融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年的4月17号发了一篇报道，报道说国家发改委打电话给 Manus 的 CEO 肖红和他的首席科学家叫季逸超，让他们去北京开会啊，北京约谈，约谈的内容是 Manus 收购案是否违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定。报道说，当时就这篇报道就讲，肖红和季逸超目前被边控，当时就已经被边控，他们只能在中国境内活动啊，出境就不行啊。那商务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都参与了对 Manus 收购案的审查调查。台湾联合报报道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了 Manus 收购案。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国家安全里就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啊，他已经介入了，并且把收购交易定性为阴谋，这事就大了吧。结果这个 Manus 的收购案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领导人之间传阅啊， 说明这个案件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注意，这就是 Manner 收购案被叫停的原因。财新网报道说 ，Manner 收购这个 Meta 收购 Manners 的财务顾问透露，目前 Manners 收购案的交易已经完成了，已经全部交割完毕。原有的投资方已经拿到了退出收益，就是收钱走人了啊。原来的投资方，那 Manners 的创始团队也完成了他股权兑现，也退出了公司。就创始团队也兑现了他们就在公司有股权的兑现完毕退出，整个 Manners 团队全部都并入了 Meta， 就实际上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就是我买了打了一碗饭，饭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甚至可能屎都拉完了这件事情啊。那么发改委宣布禁止 Meta投资 Manners 之后，Meta 方面的回应是，此次收购交易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那么预计调查将会有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个 Meta 的发言人也不确定是否会对发改委的决定提出异议，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创始人已经把核心资产数据完全转移到不受中国监管的国家，而且收购方和创始人都不再依赖中国市场，发改委的决定就有执行困难，因为中国无法直接对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境外主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截止去年12月17号 Manners 产品上线，我不是说它很成功吗？有多成功呢？截止去年12月17号 Manners 产品上线8个月，年化经常性收入，年化，就是因为八个月不到一年嘛，他把它兑换成一年就突破1亿美元，年化就突破1亿美元，一年就第一年突破1亿美元，它就成为全球从零收入到1亿美元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初创公司，而且它保持了每个月有20%的增长率，所以为什么它值30亿？值20亿的原因就在这里。那 Manners 当时是为了满足美国监管的要求，要他切割中国市场，否则的话 Meta 不可以买它。这就是中美之间为什么会脱钩，美国要求美国的公司不能跟中国有关联，中国要求中国的公司不能跟美国有关联，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社交媒体都要清空，把整个经营团队整个平台清空掉，就是要满足美国的监管要求。所以他现在呢，既没有团队，也没有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也没有在中国有专利，只不过呢创始人是中国籍，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跟中国市场有任何关系。所以 Meta 收购 Manners 的财务顾问说，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交易最后是会用什么方式撤销，因为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中国政府是用这种，中国政府肯定知道，中国政府肯定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交易了。那么，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要求他们取消交易，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表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 AI 初创公司，你公司一成立，你就要考虑你的市场和你的退出渠道。那这位顾问说，他说呢 ，AI 公司呢，尤其是 AI 应用公司，把公司整体卖给中国或者是外国的一些大的 AI 公司，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退出方式。我做这个，我肯定做不够。你一个初创公司，你肯定做不过这些大的 AI 公司。你最终的退出方式，就是把这项目做成型卖给大的 AI 公司，就像 Manners 一样。但是呢 Manners 的收购案表明，你把公司整体卖给外国公司，这个路径有问题。你可以卖给中国公司，但是你卖给外国公司会出问题，就是这样。那你可能就是你初创的时候 你就不要在中国，你要在中国的话，你卖给外国公司就有问题。这些，那么以往呢，中国企业呢，如果你在境外有股权交易，你比如说我是一家中国的企业，我跑到海外去收购，或者是我把海外的一些资产或者中国的一些资产卖给另外一家外国公司，那如果你这些资产在中国有布局，你在中国有生意或者有连接点，那一般企业会向发改委先找发改委问是不是需要上报啊？如果他说不需要上报啊，那你就去自己该干嘛干嘛。如果要上报，你就怎么报，你就根据这个要求去执行就好了。但是如果外商投资审查的周期会比较长，最长可能有一年时间，而且时间不确定。所以呢 Manus 的收购案不一样，跟这个我这刚才讲的情况不一样，是 Manus 其实是两家外国企业， Manus 本身是外国企业，它是在新加坡注册，它并不在，所以他说整体的迁到新加坡，实际上是把整个团队搬过去了，在新加坡注册。然后 Meta 是家美国公司收购一家新加坡公司，他对两家外国公司发出了一个恢复原状的要求。那中国公司有没有呢？中国公司有，武汉用通，武汉有家公司叫用通公司，叫武汉用通，2018年11月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叫山东华泰制药 50% 的股权，2019年3月完成股权变更，完成交易。市场监管总局6年之后，就是今年去年的1月份发公告说，这起交易6年之后啊，5年之后违反反垄断法啊，会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要求武汉用通做出经营者集中申报，然后这申报之后去年7月禁止交易，责令他这个把股权卖掉，解除原料药的代理协议。所以中国国内是有的，但是跑的是就说两个境外的企业进行交易是有问题啊，就第一次啊。那么根据彭博社跟路透社的报道，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今年4月份向民营科技公司传达一个明确指令，要求企业融资过程当中排除外商投资，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除非你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才开始收紧了啊，不然就开始切割了啊。而且中国证监会已经通知了字节跳动，跟字节跳动说未经批准你不得跑到美国去 IPO。 彭博社指出，这意味着中国限制外商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尤其是涉及像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敏感行业，而且投资限制不仅仅覆盖一级市场融资，就是股权投资就一级市场融资，而且延伸到了股权流通层面，就是上市的流通啊。彭博社报道指出，这一轮的政策收紧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担心美国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会间接获得中国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数据、算法和商业信息啊。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把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框架啊，国家安全框架之内。另外，盛大创始人陈天桥他投资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啊，叫这个 MirrorMind 也接到了中国政府的警告，他你不能把核心技术和关键人员转出中国。不过呢，和 Manus 不一样，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对MirrorMind 展开调查。MirrorMind 说他的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的红木城，他公司在加拿大有研发跟运营中心，但是知情人说 Mirrorman 的情况跟 Manus 一模一样，早期研发工作在中国完成，然后就对这个公司架构进行调整，总部就迁到了美国，然后在新加坡有个运营中心啊，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起这个 Manus 收购案，中国监管体系同时动用了三条路径。第一个叫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外资安全审查，第二个是技术和数据出境监管，第三个就是反垄断和产业政策协同，三条路径同时在查它。所以呢，交易本身虽然已经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在直接追溯既成事实，并且要求恢复原状，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审查逻辑，原来审查是交易是否合规，那你既然已经完成交易，就转向技术和能力是否外流。所以呢，中国政府把科技和投资全部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所以这就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这个案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把从政策上把科技和投资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将会和全球资本市场脱钩，尤其是跟美国资本之间的通道直接切断。那未来中国 AI 公司的融资路径、上市路径、上市路径和退出路径，你要重新定义啊！你就别琢磨着卖给美国的公司了，你可能就得只能想着国家中国的那几家豆包那几家公司了啊！跨境并购应该就会有极大的风险。那中美之间的技术也好，资本也好，这种联系正在脱钩正在发生。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有点多了啊。好啊，这是一件大事儿，这是件大事儿，这会直接重塑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中国的科技啊，科技生态。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有音频，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明谢胡郭峰，谢谢。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死里逃生的车祸，特斯拉真的很牢固，能活着真好。OK， 可以天天听老师的节目啊，谢谢啊，谢谢你支持。情况最近济州岛的室内大巴上，传统市场、观光景点、咖啡馆、餐厅，甚至寺庙都成了偷盗扒窃团伙的办公场所。办完案拍拍屁股回国，目前韩国警方已经抓获多名小偷，很不幸全是利用免签证政策便利的中国人，他们成功的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人赢得了亚洲吉普赛人的外号。那这欧洲也去了，欧洲也有啊，欧洲我们上个星期报了。还是要看我们新闻才知道中国人在全世界都干了些什么啊。很多人觉得其他人对我们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不知道中国人在全世界干了些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一下啊，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啊，只听一面之词不行啊。情绪没有退出机制的市场，就没有玩家要进入。这次土共想砸烂的是 Manus， 但砸烂是整个科技业的创投生态。作茧自缚，习近平总会绊倒自己的，我们走着瞧。这个结论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就说你想一下，如果豆包不买我的话，我卖给谁？所以这件事情我能在中国做吗？我不能在中国做，那我去哪里做？ 那可能去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做，或者成本低一点的地方做。但是成本低一点的地方又没有人啊，又没有足够的人才，为什么要在中国做？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人才，所以这件事情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啊。所以现在这等于是在扼杀中国自身的本土的创造力啊。秦旭，我在英国生活多年，每一次我告诉英国人，在2026年的世界，居然有一个国家不能上 YouTube， 不能上 ChatGPT， 不能上 Facebook， 所有人都听了很震惊。就这，还有人到处宣传说中国是个好国家。这时有人会跳出来说，你可以使用 VPN 啊。我想跟各位说，当你翻墙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定义为与朝廷对抗，不抓你都是好皇恩浩荡。请问这种生活符合好国家吗？好国家为什么每一年输出这么多难民？为什么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共产党管理的国家，任何国家，共产党，任何一个共产党管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垃圾，没有之一，都是垃圾啊。观点说脱钩好像不足以形容，该叫划清界限，不相往来，封锁国封城，北韩化。嗯，你就要说狠一点了，说狠一点，脱钩还不够狠啊，脱钩还不够狠，我不知道啊，划清界限不就是脱钩吗？观点听到要恢复原状，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在做大梦吗？一般而言，这种事情正常是要做，是要下不为例。能够要求 Meta 回吐这种要求，真的让人气笑了。就他还是表态，其实他知道他已经吸收进去了，怎么恢复？恢复不了了呀，交易已经完成了。所以饭都吃到肚子里，你让他吐出来，怎么吐出来？你罚款可以。可以罚款，但是你让他恢复原状怎么恢复？恢复不了啊。请问疫情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人口下降啊，还是疫情影响啊，还是领导人的战略误判啊？嗯，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经济一路下行，一路下行有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周期，中国经济周期应该是在2018年在顶峰啊，2018年在顶峰。2018年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在2019年我们开始做这节目的时候就讲过，2018年是顶峰，2019年开始下行，下行然后就爆发疫情。疫情其实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加速器啊，它加速往下走，就是本来你是慢慢往下走，疫情一来直接冻结了三年，这三年把很多很多企业的家底给清空了，所以很多企业倒闭，导致就是疫情一结束，然后大家以为经济会重启，因为中国媒体官方媒体一直在讲，只要疫情一结束，我们经济就会反弹，高速反弹，而且 V 字反弹。所以呢，疫情一结束，很多很多企业这个摩拳擦掌就冲出去，结果发现啥都没有。为啥？大家都没钱，三年下来大家都没钱了。你别以为疫情大家不花钱，疫情大家都在花钱，结果花钱没收入，花钱把钱花完了，疫情一结束冲出去，没人有钱，都没钱，不消费，不消费不就死在那儿。所以呢，疫情是个加速器，经济下，所以2024年基本上是过去五年经济最差的一年，就是2023年疫情结束，大家冲出去，嘁哩喀喳死了一批，24年就经济很惨淡。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周期加上疫情导致的加速下降，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在2021年见顶，2021年见顶，开始就开始下降。 那么是不是政策造成的？政策有政策的因素，就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的马仔叫郭树清，郭树清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把房地产给打残了。什么动作呢？从银行入手，因为他人民银行出身啊，他很清楚，房地产要资金，三道红线一掐，然后这个商业银行的这个房地产业务的这个占比一掐，这两条线一掐，就基本上釜底抽薪，房地产市场就咵就开始往下掉。资金嘛，资产的价格是由资金维持的，你把资金一掐，房地产自然就掉，往下掉，嘁哩喀哧就往下掉。房地产一掉，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通缩就发生，通缩发生到现在，经济就持续下行，经济本来是下行周期，房地产加重了这个周期，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借债借了这么多年啊，从大举债是从08年开始，08年到现在借了多少年？借到现在，这个债就天那么大的债，借不动了，借不动了。为什么借不动了？利息还不起了。负债最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利息你还不还得起。当你还不起利息的时候，你要借新的债来还利息的时候，那中国每年的债务规模就是10%以上的增长。10%以上的增长，在这么大的基数之下，每年还有10%的增长，啊，这就搞不定了，地方政府就没钱了，整个财政就崩溃，财政一崩溃，地方经济就死翘了。为啥？习近平国进民退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最大的特征就是市场资源，政府把市场资源掐到手里，市场资源政府掐到了80%到90%，也就是说政府才有订单，市场没有订单，市场10%到12%的订单根本就养不活企业，所有的企业都看着政府吃饭，理解吗？政府财政一崩溃，他就没有订单了，没有订单，这企业靠政府吃饭不就全死掉了？所以这两头，一个是政府债务造成的财政崩溃，再加上房地产往中间一压，周期在本来就往下走，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是这个，就这个原因啊。这我最后再讲一次，我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10遍了，我就不再讲了，大家别再问了，好吧？啊，提问，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战时管理状态，你请问你的观点？战时管理状态的特征是什么？战时管理状态的特征就是政府权力放大，把权力放大，因为我需要战时打仗嘛，我要把这个权力放大来做事情。这第一，政府权力放大。第二，所有的政策急救章，解决眼前的问题。打仗嘛，你这输赢最重要。我这一场战役要上来，我很多政策就为了打仗解决问题，其他先不管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对代价不惜一切代价要达到我的政策目标，这就三个。第一个是权力，第二个是急救章动员，大规模的动员，第三个是对代价不敏感啊。那现在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呢？有。其实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是属于战时状态，都是急救章，都是不计一切代价，都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手段，代价当然是老百姓了啊！但老百姓的代价，不计一切代价，其实讲的都是老百姓的代价。所以实际上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都是处于战时状态，没有不是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明显一点，有的时候没那么明显。比如说经济蓬勃的时候，他 手上的资源比较宽裕，他就没那么明显，但是他的行为特征仍然是暂时的行为特征啊，他就没有正常过。中共建政到现在就从来就没有正常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条例，各种暂行条例，他娘的暂行几十年都还在暂行条例，你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不是的。正常国家的怎么能够暂行条例几十年？暂行条例你不就暂行个一两年，不就暂行完了以后，不行我就撤掉，行我就变成正常的条例呗。他不，你看看中国有多少暂行条例，为啥？他根本不管呀，他没有把这事放在心里啊。所以中国政府就一直就是连滚带爬战时状态啊。情况我今天吃火锅比以前花400-500，今天我才花170，我网购的手机壳才5块钱，后来我看了汽车雅阁才13万，曾经这个车可以卖到20多万，雅阁哪20万，早年那么30多万雅阁啊，帕萨特卖的12万，我的天，帕萨特原来是30-40万，帕萨特啊，震惊啊，通缩，我的感觉不是高兴而是恐惧，害怕哪天这个资产价格下跌轮到我们所属的行业。你不用害怕，很快的啊，不用害怕啊，很快就到你这个行业了，每个行业都跑不掉啊，记住，每个行业都跑不掉啊。情绪，5年前人工智能类的专业是高考的热门志愿，5年后习近平的政策直接把行业发展之路彻底堵死，扼杀创业者和技术专业人才的未来，中共正是人类之敌。是的，什么火就干掉什么啊，什么火就干掉什么。那当年这个大家还记得那个什么，这个快女，是这快女吗？快乐女生多火，不准发短信，疯了吧，共产党就人类的敌人啊。观点，中共在20大后一直按照打仗的准备管控社会，但到现在也没打起来。中共从建政到现在都是按照打仗来准备的啊，否则他怎么有什么理由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